好，结果呢，他们就找出了亚干，啊，然后在亚干身上就找出了有一幅一个士拿的衣服，啊，有200舍克勒的银子，50舍克勒的金子，啊，所以我们也要常常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在生命中。找出来有没有当灭之物、污秽之物、偶像之物？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可能有很多污秽的东西，有很多是跟偶像发生关系的。啊，就像以前他们，有些信徒，他们一信主以后，他们就把家里的偶像啊、那些不好的书籍啊，全部都烧掉。啊，所以这些都是当灭之物，啊，这些都是污秽的之物。都是偶像之物啊！但是不仅如此，当然还有我们生命中的可能有一些误会的东西，别人可能不知道，仇敌很清楚啊，当然神很清楚。这些东西如果不除去的话呢，我们没有办法打属灵的征战啊。我们的言语、行为、我们的心思啊，都要很注意。我们如果在在大家面前不敢讲的话啊，最好在私底下也少讲。在仇敌面前你不敢讲的话啊，你要注意一下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啊。如果我们不敢把我们的心里面所想的东西板给人家看的时候呢，那个心思我们要注意一下。这些都是当灭之物啊，这些都是污秽的东西，我们要除去啊。如果我们不除去这些呢啊，你就会发觉你慢慢就失去了主的同在啊，主同在的喜乐，你会失去那个恩高的涂抹啊，你在仇敌面前也站立不住。所以这些都是很真实的东西啊，在生命里面的东西啊，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结果亚干最后被找出来在第7章的第20节，那边特别提到，他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并不是代表亚干悔改了，而是他被迫承认罪。所以他被找出来以后才承认的，所以他这不是悔改，悔改是还没有在那里抽签的时候就应该悔改了。啊，等到一直到最后他被抓出来，他才认罪，你知道？所以这不是真实的悔改，这是被迫承认罪。所以真实的悔改，你不需要等到被迫承认的时候。那亚干到底拿了什么东西呢？拿了一件士拿的衣服。什么是士拿的衣服？士拿这个地方，我们晓得，你如果读创世纪就知道，士拿这个跟巴比伦连在一起的，他们是在巴别塔，在士拿建巴别塔的，啊，所以跟巴比伦发生关系的，啊，那为什么他想要拿一个士拿的衣服呢？啊，因为穿起来很好看，啊，你不会剪一个不好看的衣服，一定是这个衣服很好看你才会拿。所以换句话说呢，他拿士拿的衣服就代表他想要美化自己，想要美化自己，啊，这是一种属灵的自欺，啊，想要得人的称赞。他为什么要拿金子跟银子呢？啊，因为他想要富足，啊，可是他同时抢夺了神的荣耀。跟神的权利，所以拿士拿的衣服啊，它有它属灵的意思啊。其实它就是受了世界的诱惑啊，因为巴比伦是代表世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一书第2章。约翰一书第二章。 第十五节到十七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你看见神拯救我们脱离世界，进入迦南地，就是基督这个应许之地。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虽然在世界上生活，我们不属这世界。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就我而论呢，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像他们离开世界，离开埃及这么多年啊，人可能因为一件示拿的衣服而受了试探，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啊，我们属灵的生活要非常的警醒，要常常的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所以亚干的罪乃是受世界的试探啊，这个迷惑呢一直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要小心。那示拿的意思当然比蛮深的啊，因为他讲了示拿的衣服嘛。这个示拿，我们刚刚讲过，示拿在创世纪十一章是第一次出现，它是巴别塔所建造的地方，所以它是代表巴比伦啊。那巴比伦我们知道是由林路来建造的啊，圣经上称林路呢是世上的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的面前是一个英勇的猎户。那圣经上介绍林路的时候，为什么要提到这些呢？为什么他是世上英雄之首？就第一个英雄啊，因为由他发起了所谓的偶像的崇拜，因为我们都喜欢崇拜英雄。那为什么说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一个英勇的猎户呢？就说他的性情非常的强暴。专门杀生命的，所以林路在圣经里面是预表敌基督说的。你如果看全世界的宗教，我说全世界的宗教，包括东方的宗教、西方的宗教，所有的宗教，它的起源，你都可以追溯到巴比伦，包括中国的宗教。你如果去追踪它的起源啊，都会追踪到巴比伦。那巴比伦他们崇拜谁呢？不但崇拜林路，也崇拜林路的妻子。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发觉所有的宗教不但有男的神，也有女的神。你看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那个地方拜巴利，但是也同时拜亚斯塔路。巴利是男的神，亚斯塔路是女的神。你看看中国，你看你什么玉皇大帝啊，或者什么拜关公啊不说，你还总还有观音，还有妈祖，你总要有个女的神。为什么？你追踪到起源啊，都是从巴比伦来的。那巴比伦呢，它不仅仅是讲到这个宗教的起源啊，巴比伦的天文学非常的发达，也就是我们现在后来衍生到星象学啊，然后他们的算学啊，他们很会算，就像算命这种算学啊，也是很精通的。所以巴比伦当时他们的祭司啊，都是要精通这些天文学、这些星象学、这些算学的。你记得尼布甲尼撒王，他就有好多的术士、占卜的啊，行邪术的。所以你看见这是巴比伦的起源。今天所有的什么紫微斗数啊、星象学啊、算命啊、 卜卦啊，还有米卦啊，还有测字，这你如果追溯到它的根源，都从巴比伦来的。所以那所以林禄是预表敌基督的，你看这个邪灵在这个地方啊。但是很奇妙的，当这些以色列人来到了这个迦南地以后，居然你看呢，这些巴比伦的影响也来到了迦南地了，所以你看他的影响有多大，然后他的衣服吸引人，所以这个衣服当然也代表他的外面的行为，所以他们有一些动作举止行为是很吸引人的，所以这个亚干很奇妙，他什么都不要，他就是要一个撕拉的衣服，所以你可以看见在这里可以看见有仇敌的工作，仇敌的工作。那神当然是祭邪的神，在神的家里面，罪跟偶像绝对不能够容忍的，特别是跟这个示拉跟巴比伦发生关系的。所以如果你翻开启示录第十七章跟十八章啊，看一下启示录十七章，他就特别讲到那个末后的巴比伦啊，他特别提到啊几个点啊。我们先看一下十七章啊，十七章。他说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什么叫做众水？众水我们知道圣经上特别是讲到多国多民多方，换句话说呢，现在有一个大淫妇专门吸引人与他行淫的，这就讲到这个幕后整个宗教啊都统一起来了啊，所以现在看各个宗教啊不知不觉都越来越像啊，那这就像个大淫妇，他坐在多国多方多民上面，就好像这些宗教呢他跨地域跨国家跨民族的啊，他影响到世界各地的啊，所以他叫做大淫妇，但在原文这不叫大淫妇啊，原文叫妓女，因为淫妇的意思，什么是淫妇？淫妇就是说她已经结婚了，然后她行淫，所以神为了与她分别啊，上半条神从来没有承认她的地位啊，所以神在神的眼中她只是一个妓女啊，但是这里翻译是大淫妇啊，那我要把她所受的刑罚指给你看。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啊，各个的宗教到最后呢，它的原则都是跟巴比伦的宗教一样，都是一样啊。所以呢，你看，甚至连天主教也要开始拜玛利亚啊，这就代表他，因为别的宗教都有女神嘛，你不能不有一个女神啊，你为了信任，你看他就妥协啊。所以从很多地方你就看见呢，他们都是坐在众水之上。各国各民都有在信奉他，然后他说呢，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宗教呢跟政治挂钩，你知道很多的宗教不知不觉到后来都跟政治发生关系，住在地上呢喝醉了他淫乱的酒。什么是淫乱的酒啊？就他有各种的奥秘，各种的教训，因为宗教啊，特别是巴比伦宗教还有其他宗教，他们很喜欢讲一个东西，就讲奥秘。好，然后这里啊，在启示录这边特别提到呢，他说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脚，遍体有亵渎的名号啊。那圣经里面，如果你去读这七头十脚，当然就指的当时的罗马帝国说的啊，因为罗马帝国后来有，它有很多的凯撒啊， 但是呢有七个凯撒自称为神，所以它上面有亵渎的名号。那十个角就将它将来这一个帝国呢会出来十个王啊，就是但你说看那个大象，后来那个象下面有十个指头就快要出来了，就指的是十个角。所以呢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当时跟这个罗马帝国发生一个很重要很密切的一个宗教，就是那个天主教所代表。所以天主教开始它有很多的问题啊，包括了拜这些圣徒，拜这些啊像玛利亚啊等等的啊，然后他们有很多的教训，就说到比如说主耶稣圣子啊，你跟他祷告他不一定听的啊，但你要向玛利亚祷告，因为玛利亚的心比较柔和，她是女神啊，所以就很多这种奥秘就出来了啊。但这里讲到的不只是天主教，因为所有的巴比伦的宗教啊，以及各个宗教到最后呢，他们越来越像，它的原则是同一个啊。好，那个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所以你可以看见啊，它是很尊贵、很荣耀的。所以，如果你今天真正的走主的道路啊，你是受逼迫的。但是你妥协了以后呢，你会在世界上你越来越有地位的。所以很多的宗教在被世人称赞的，啊，世人都喜欢的。如果你讲这成功神学，世人都喜欢的。所以他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金子、宝石、珍珠呢，都是跟神的性情有关的。啊，金子我们知道是神的性情，神的生命做的，宝石是圣灵的工作，珍珠是说到死而复活的生命。但是呢他把这个拿来做装饰，所以他至少拿来好看的，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刻珍珠，就是偶像，就是他淫乱的误会，在他额上有明写着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在原文就是奥秘大巴比伦，所以他喜欢讲奥秘，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所以后来他们逼迫圣徒，你看神的教会逼迫圣徒，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啊，这一个宗教的联合啊，到最后它就是一个统一的宗教啊，不管外面有没有统一，但你看里面只统一了。很多时候你也可以看见啊，譬如说信奉佛教的和尚、基督教的牧师、天主教的神父、回教的、犹太教的代表都站在一起。所以你可以看见到最后都变成一个这里的大巴比伦啊，宗教政治联合啊，一切可憎之物的，因为堕落的天使撒旦啊把各样的奥秘啊都给了宗教啊，所以呢宗教就借着修行、借着轮回、借着打坐、借着冥想可以立地成佛啊。现在呢巴比伦的砖头，他们盖这个巴别塔的时候，砖头代替石头，换句话说用人工代替了神的恩典啊，以为靠着人工人就可以立地成佛，靠着人工就可以上天堂。所以你不要看一个色拉的衣服，它所代表的意义是很深的，因为这是富人呢就好像把这个面教啊，就是把这个巴比伦的这种教训啊，巴比伦的奥秘啊放进了三斗面里面，就放在教会里面，全团就发起来了。所以十字架要把这些当灭之物要除去啊，从宗教的世界分别出来啊。有的时候它是借着教堂的建筑物，哥德式的教堂，你看多美丽啊，从像斯拉的衣服一样吸引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被这些外面的这些东西给吸引去了，但是呢却没有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神。 那十八章也就讲到这个巴比伦，讲到万国的荣华说的。你记得，撒旦曾经就用这个来诱惑主，你只要拜我一下就可以了。这些都是神要对付的，所以就看见呢，这就为什么一件四拿的衣服，神要这么认真的去对待，因为这里面又讲到很多很重要的原则告诉我们，所以这都是我们在学习关于耶利哥城及他们埃城失败。他们拿了不该拿的东西，神为什么要这么来对付他们的原因，因为这个不对付的话呢，他们绝对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我们要学习要操练的。好，我们现在要继续来看，现在亚干被找出来了，他们怎么要对付这件事情。二十二节，就是约书亚记第七章二十二节，约书亚就打发人跑到亚干的帐篷里，那件衣服果然藏在他帐篷内，银子在底下。他们就从帐篷里取出来，拿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那里，放在耶和华面前。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谢拉的曾孙亚干和那银子、那件衣服、那条金子，并亚干的儿女、牛群、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雅各谷去。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原文说焚烧他们所有的。众人在亚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地方名叫雅各谷，直到今日。雅各谷的意思就是连累的意思，因为他们让所有的人都受到牵连。所以现在约书亚就彻底的对付，把这些东西找出来，然后全部都带到雅，把他全部都带到雅各谷去。雅各谷当时一个低谷，所以就完全的就把它用火烧掉，然后耶和华就转意不发怒了，所以那个地方特别留下来叫做雅各谷。那这次说到什么呢？这就说到当我们来到这个谷中，当我们受了这个连累，这个时候照理说了，就等于说你完了，你就全部对付了，全部都烧掉了，你完了，没有盼望了。可是神的恩典实在是够我们用。因为如果你读何西阿书第二章呢，他说现在雅各谷就成了指望的门。所以如果我们读何西阿书第二章，我们看一下何西阿书第二章14节跟15节，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他从那里出来，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他必在那里应声，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所以何西阿书再次提到雅各谷的时候呢，成了指望的门。所以他属灵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进到雅各谷，我们就找不到指望的门。这个罪如果对付了，如果使神的百姓受连累的事对付了，就引导我们到指望的门，这是神的怜悯。所以也许我们失败了， 我们觉得都完了，神对付我们了。但是在对付过之后呢，反而引我们到指望的门。所以这是神的怜悯。所以很多时候不是说神好像在管教我们，好像在对付我们，因为他的管教他的对付是出于爱，他为了要引导我们到指望的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希伯来书十二章里面特别提到神所爱的他就管教又鞭打所受到的儿子，为的是呢要把神的圣洁跟公义赐给我们。许多的偶像都是告诉我们一帆风顺，都把最好的给我们，但是圣经上说呢，神使我们受苦是与诚实待我们，神使我们受苦是与我们有益，为要叫我们学习他的律例。神使我们受苦是因为他爱我们，他要引我们到指望。何西阿书为什么这样提呢？因为何西阿书如果你读到第一章的时候，神要审判他们，那时候因为他们离弃了神，神称这些民是非我的民，神也称这些民呢是不再蒙连续。所以神在对付那是以色列人的拜偶像，神已经宣告了这些民是不再蒙怜悯了，这些民已经不是我的民了。这代表什么？这就是雅各谷。但是当神再这么做的时候呢，正在说的时候呢，你看在何西阿书第一章第十节怎么讲？然而以色列人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要在哪里必称他们是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你看见这是神的怜悯，一方面神的百姓堕落到一个地步，离弃了神，拜偶像，甚至落到非常悲惨的地步，被掳，被分散在各地，神借着先知劝他们回来，他们不愿回来，所以神只好说这些民不再蒙怜悯了，这些民已经不是我的民了。但是也就在这个时候，神好像借着先知说预言，以后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第二章第一节就讲了，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为阿米，就是我的名，称你们的姐妹为路哈马，就是蒙怜悯。所以你看神的怜悯啊，越过人的眼界啊。现在神在何西阿书第二章十四节他说，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你看神经过了审判之后，神经过对付以后，除去我们里面那些亚干所犯的罪，四拿的衣服，那些受仇敌的迷惑，世界的吸引，他慢慢在做炼净的工作以后，他要对我们说安慰的话，然后他要吃我们葡萄园，吃雅各谷做指望的民，然后在那里要歌唱，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所以你可以看见这是神的怜悯。但是不仅如此，以赛亚书六十五章，我们看一下六十五章第十节，我们从第九节开始看好了，可能看得更清楚一点。六十五章第九节，我必从雅各中领出后裔，从犹大中领出承受我重山的，我的选民必承受，我的仆人要在那里居住，沙伦平原必成为羊群的圈，雅各谷必成为牛群躺卧之处，都为寻求我的名所得。这些话都没啊，这些人曾经悖逆，曾经失败啊，曾经跌倒，像我们一样，我们常常失败跌倒，但是神说他要从雅各中，就是以色列中领出后裔，从犹大中也是领受承受我重赏的。换句话，他要 给我们产业。那时候呢，只要是寻求他的啊，他都把雅各谷作为成为牛群躺卧之处啊。什么叫牛群躺卧之处呢？牛群如果没有吃饱，不可能躺卧的。换句话，他能够吃饱躺卧，他能够享受安息。意思就是说呢，雅各谷啊，不但引我们到指望的门啊，他也引我们到完全满足的地步。完全满足地，使我们思想主的恩慈啊，认识主实在是何等的怜悯，何等的恩慈啊！所以我们整个做个总结，就可以说啊，在属灵的征战里啊，每件事情都是非常非常真实的，没有可以隐藏的，每个罪都要受到对付的。只有当神罪受到对付以后呢，神能够再一次把耶利把埃城交在以色列的手中。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读埃城的时候我们所要学习的功课。那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在这个地方好不好，因为还有一段我想我们下一次再交通。